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职路上的峰回路转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0月2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下面分享转职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体会。第一部分，转换工作。我高中得法，研究所毕业后进入一家科技大厂工作，薪水优渥，但也以经时闻名，加班是常态，常常很晚才回家。我也是大纪元的校对人员，需要在报纸送印前校对版面，一周两天。值班日我下班后会先回家，等到任务结束，晚上9点后再回公司加班，有时候加完班都已经是凌晨了。接着隔天继续上班，就这样日复一日过了3年。这段时间赚了不少钱，也享受着公司带给我的名声，但3件事有时无法保证，内心始终很空虚，觉得这公司不适合我，于是做了离职的决定。待业了一阵子后开始找工作，有了之前的经验，我决定这次要找个准时下班的工作，薪水少一点没关系。投了很多履历的同时，内心也请求师父帮忙。说来也巧，没过几天，很久没联络的前同事突然传讯息跟我说他换工作了，并提到他的新公司，工时很正常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是一间美商，职缺也蛮符合我的专业，很讶异之前竟然没注意到这家公司。投出履历后，顺利收到面谈邀约，之后5个面试关卡也都很顺利的通过了。虽然同时也拿到一些其他公司的聘书，但都是常态性加班的公司。当时我早就心有所属了，希望可以早日拿到美商的聘书。不过想到最后一关面试时，最高主管虽然当场说我过关了，但也语带保留地说，因为公司也一直在面试，如果你的主管没改变心意的话，就会开始跑聘雇流程，签呈需要签到总部，一切以纸本聘书为主。不过好事多磨，那阵子每天都被面试塞得满满的。一场面试后，发现有一通那家美商的未接来电，我赶紧回电，也许是面试完太累了，我不加思索地跟公司的人资说，抱歉，刚刚在面试没接到电话。话刚说完，立刻发现不妙，但为时已晚，马上被追问面哪家。虽然知道他们是竞争对手，我也只能老实说出，顿时气氛有点尴尬。挂完电话，内心有点慌乱与不知所措，开始在想这样会不会影响公司对我的观感。我把这事当成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，把心放下。1个多星期后收到聘书，发现薪水跟当初谈的不同，竟然被默默上调了，而且还比前公司高了不少。当初只是想找一份工时正常的工作，没想到最后不止如愿以偿，薪水还比预期多很多。我内心充满感谢地跟师父说，弟子一定会妥善利用下班时间做好3件事。这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，人生道路上的得失都是有安排的，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。第二部分，工作考验。怀着期待的心情，开始在新公司适应新的环境。工作内容很有趣，主管与同事人都很亲切。公司每天都有提供免费的食物与饮料，也能准时下班。主管还常常关心我的工作量是否太多，可以帮我调整，休假也很多。心想这根本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形态，甚至还担心这么舒适的环境会不会难提高。然而就在一切都很美好时，考验也随之出现了。有天下午收到临时的会议通知，与会后才发现公司裁员。当时从美国开始吹起的裁员潮一路吹进我的部门，前一天还一起吃饭的同事隔天就突然消失了。虽然知道修炼人不求世间得失，但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震撼，因为那同事很认真，晚上常常留下来工作。发现我有怕心，生怕哪天也被裁了。 不过修炼人的一生是师父安排的，我摆正了自己与工作的关系，没有因为裁员就特别努力工作求表现，还是跟之前一样正常工作上下班，并找机会跟主管讲真相，介绍神韵。第三部分，信用卡遗失。然而我却忘了当初内心跟师父说要善用下班时间的约定。那阵子另一家美商大征才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该公司是这领域的霸主，之前想投还没合适的职缺，现在看着招募讯息，我有兴趣的职缺竟然出奇的多，甚至很巧的跟我工作内容大部分重叠，这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名利心被大大的勾起来了，还想飞得更高赚更多钱，去了那家公司名利双收，职涯上就等于一步登天了，于是买了很多技术书，常利用下班时间储备跳槽筹码，也会定期更新履历，心想若被裁员可以把冲击减到最小，同时也为跳槽做准备，两全其美。正当心里想的美滋滋时，有天发现信用卡遗失，马上就想起了找工作前自己跟师父许的愿，并未确实履行，甚至一阵子后渐渐没放在心上，或许是看我不悟，有一晚师父出现在我的梦中，师父和蔼的鼓励与叮咛弟子要精进，梦里师父突然变得很大很大，我仰望着师父，然后梦就醒了。修炼十多年很少梦过师父，心里很开心踏实，是呀，师父一直都在身旁呢。我决定认真对待下班时间，因为自己学法时间不是很固定，身为报社校对人员的我加入了大纪元的线上学法，规律稳定的上线学法对我的修炼状态帮助很大，在公司的绩效也提升了，常常事半功倍。由于学法结束已是深夜了，没太多力气准备跳槽，也慢慢觉得跳槽没那么重要了，虽然时不时还会看到那家美商大征才的消息，心想如果真的该去那家公司，我即使没投履历也一定会被主动邀约并顺利通过面试，渐渐就把心放下了，把学法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持续坚持。然而日复一日，我却都没收到那家美商的邀约，反倒是有一天接到了一个大法项目的邀约。第四部分，大法项目的邀约。在新公司一年多，有个大法项目的负责人对我的专业颇感兴趣，于是我们见面直接洽谈，但坦白说我是秉着想婉拒的心态赴约，虽然知道项目找到我这儿来绝非偶然，但内心有种很深层的恐惧，生怕自己真的被说服。见面互相介绍后发现这项目跟自己的所学很一致，真心认为很适合我，他也当场邀请我加入，但实在放不下满意的工作与薪水，我跟他说我明年准备要升迁了，顺其自然吧，并开玩笑地继续说如果我被公司裁员，我就相信这项目就是师父的安排。这句话说完一个多月后的某个下午，看到人事部门的主管跑到我大主管旁讲了些悄悄话，隐约听到我的名字被提起，我想起了先前跟项目负责人讲的那番话，心想该不会这次真的轮到我了，心底交织着期待与害怕。随后我果真被叫到会议室，一进门大小主管坐在对面看着我，大主管打破沉默说，不是裁员了，恭喜加薪，你的表现有被关注，这是美国总部的决定。我看到薪水被加到升迁后的水平了，附加让我惊艳的分红，感到喜出望外，但不知何故内心却掺杂着一丝伤感。我发出一念，师父，我很想参与这项目，但现在加薪了，弟子很困惑，如果这真是我的使命，请您点化我。说也奇怪，加薪后不久公司专案进入新的阶段，工作内容也变了，不像之前那么有趣了，倦怠感油然而生，消磨一阵子后动了想走的念头，打算等专案告一段落后直接离职或申请换部门，知道公司对换部门持开放态度，换了后可以继续做着喜欢的事情，领着不错的薪水与过着悠哉的生活，但理性上也明白大法的项目很适合我，也很缺人，也想把握着建立威德的大好机会， 不想留下任何遗憾。找到挡在我面前的是求名的心，一直都认为收入象征一个人的能力，实在不想失去这社会地位，但也明白这都是迟早要放弃的心，尽管有些害怕。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内心一番天人交战后，我做出了离职并参与全职项目的决定。第五部分，利益考验。不过等到公司的专案终于告一段落后，却发现决定离职的时间让我很为难，因为分红是每3个月发一次，最万无一失的办法是等到钱入账后再提离职，又觉得太不对劲。虽然常人都是这样做，但修炼人讲先他后我，内心很明白怎么做才是对的，还是忍不住跟周遭当主管的同修交流，期待他们说出领完钱再提离职也没关系之类的话，结果他们都表示主管都希望第一时间得知下属想离职的消息。也想到有一次跟同修聚餐，得知一个同修全职加入项目的那年，偏偏就是他公司分红分得最多的一年，堪称10年一遇，也是每3个月发一次，也就是要待满一年才能完整领到分红。适逢项目缺人之际，他就这样放弃了他那年几百万的分红，直接响应号召。我听到这件事就想，若我是那同修，一定会跟项目主管说我先兼职，等到领完这笔10年一遇的分红后，隔年再全职投入。但老实说，我内心很难受，知道他年纪跟我差不多，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，一人住在承租的小套房里，竟然就这样把这笔大钱给放弃了。我想到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想一想，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。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，因为我无法像他那样轻易就放弃这笔钱，但许多全职项目的同修何尝不也是放弃了常人中优渥的收入呢？我找到了差距，如果按照先他后我，应尽早提离职让主管好做事，有可能领不到分红，但若以自己的利益优先，会增加主管的负担。明白这一切都是去我的利益心的考验，一方面主管这些年也很挺我，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实在不忍心只顾自己而让他为难。我决定要过关，迅速提了离职，主管把离职日定在发分红之后并向上呈报，心想原来把心放下，应得的利益一点都不丢。没想到隔天马上急转直下，被公司约谈，希望我把离职日改到发分红之前。知道是考验，我选择不争并直接签字。事后发现只要多撑10几天再提离职，就可以拿到几个月薪水的分红了。我不动心，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。结语，回顾这段转职过程，经历了许多考验与新型关，我始终坚持做好3件事。前2家公司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为此时的项目而铺路，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每件事情都环环相扣，都是好事。现在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环境中，有些一直很难放的心也随着修炼状态的稳定，渐渐就发现没那么难放了，也常常能感受到心性提升的喜悦与幸福。希望自己未来遇到任何考验都可以保持正念，勇猛精进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悟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瘫痪的同事妈妈修大法或健康》。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。2024年8月的一天，我的同事让我给他妈妈讲讲大法的真相。同事的妈妈以前学过大法，没学多长时间，邪党就打压了。他妈妈因害怕邪党迫害，就不练了。现在他妈妈瘫痪在床，但大脑清醒，想再学大法。我去了同事家，给老人讲了很多大法真相。老人很高兴，并告诉我在1998年看过大法书，由于迫害害怕不学了，因全身是病现在又想学了。我问他能保证以后不再放弃吗，他说能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回家后我在心里问师父怎么办，师父点化我，悟到是让他歇炎症生病后再学。第二天我就跟老太太交流了此事，她很快就明白了，我帮她写了验证声明，下午我俩就开始学转法轮了。由于老人听力和视力严重缺失，我就大声读给他听。这样学了半个月，老太太的一条腿和胳膊能动了，自己慢慢扶着沙发，扶着墙能上厕所了。我们坚持学法，不断交流，提高对法的认识，同时提高心性。一个月后，老太太的血压降下来了，心率也比较正常了，眼睛能看到一行一行的字，但还不太清晰。饭量也增加了，听力也恢复得挺好，不用我很大声念法了。老人家的这些变化促使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给师父磕头。他的家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并都做了三退。学了两个月后，老人的白内障消失了，耷拉下来的眼皮上去了，自己能看法并能念出声了。这时我俩一天学一讲，他有时一气儿能读好几段法。他为了能提高自己，还不时地向我讨教怎样才能学会实修，说只会念法念完就忘了，不会实修也不行啊。我告诉他背法，法指导你，也别着急，你先把经文中的何为忍境界两篇背下来，学会对照法去修了，逐渐地再背其他的法，头脑里装的法多了，时时刻刻按照法去做，就是实修自己了。老人只用一周的时间就把那两篇经文背下来了，认识的也挺好。到了九月份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我的左眼还没有好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我想了一下说，你自己回忆一下，不学法后直到现在，你做了哪些不好的事，看不上谁了，特别是家里人，跟哪个孩子过不去了等等，这些不好的思想得归正，并诚心地跟师父认错。经过两个星期我们学法交流，他找到了四五个不符合法的心和言行，并及时归正。在不断的精进中，他的心脏好了，手也好使了很多，子宫下垂尿不出尿的毛病也好了。到了十一月份，老人自己能一气儿读十多页转法轮了，他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，全家人都激动地说感谢法轮功师父，又对着我说也感谢你的帮助。我说不用感谢我，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一部分，师父让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互相救助，这期间我的心性也得到了磨练提高。为住持正法救度众生，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得首先修好自己，做个好人。借机我又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，他们家人很认同大法，进一步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他们家的邻居陆续也知道老太太重新修炼大法所出现的神奇事情，都来看瘫痪的老太太的身体变化。有一个最顽固的邪党党员干部明白大法真相后，也声明做了三退。大约在2025年3月份左右， 老太太能主动在家看字比较大一点的师傅的经书，精进要旨，悉尼发挥讲法，红银、红银二等书。八月份，老太太的儿女带老太太到医院检查，什么病都没了。全家人感恩大法，慈悲救度，感恩师傅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